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22章39节，我们一直讲到53节。这段经文我们讲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前面我们讲了主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然后他的门徒就开始争谁大谁小，主耶稣就给他们讲大和小的这个天国的观念，然后就话锋就指向了老大西门，就是彼得，然后跟彼得在讲彼得要跌倒的事情，但是他们似乎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他们都没有完全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对于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切事情，这个晚餐就结束了。22章39节，耶稣出来，耶稣就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照常的意思，在前面我们也读过，主耶稣常常去橄榄山，在那里教训人，也在那里祷告。他的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到了一个地方，主耶稣呢就说，哎，你们要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第一个让他们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免得入了迷惑，也就是说要想不被迷惑得祷告，别的不行。于是呢，我们看到第41节说，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所以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祷告，他自己也去祷告，所以他就往前走，一个石头扔那么远的地方也跪下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说，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父啊，求你若愿意你就把这杯撤去，所以这里边有个杯。但是呢他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但是呢你不愿意呢你就别撤，就是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我有这个意愿，就是说你愿意你就把它，可能愿意你就把它撤去，但是呢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么这里边这个碑呢，在别的地方呢也讲过了，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讲过了，这里讲到说这是什么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对吧？说倘若可行把这碑，把这苦碑要移去的啊。我们这些往下讲，说43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碑呢对他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说如果愿意的话你要把它移开，但是呢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碑对我们主耶稣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他想要把它移开，但是他要寻求父的旨意。这个时候呢天使来加添他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这里提到了主耶稣极其伤痛，他非常非常的伤痛。这里边表达了一个意思，告诉我们这个碑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碑呢竟然让主耶稣如此的伤痛呢？而且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越来越伤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是如何应对这个伤痛呢？祷告更加迫切。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极其忧伤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更加的迫切，迫切到一定程度，说什么呢？汗珠如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所以可见他的祷告是多么的迫切。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碑不是一般的悲，可以使主耶稣感到极大的伤痛，他可以也可以使主耶稣更加迫切的祷告，他也需要天使加他力量。他迫切的祷告以至于他的汗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所以这个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好多人呢他解释说什么呢，他这样解释说，这恰恰是主耶稣人性的反应，怕死了，怕到一个程度，哇，简直是汗滴如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实际是不对的，我们从小都看过中国那些共产党的电影，共产党员也没这样啊，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们面对死亡也没有这样啊。所以这个悲呢并不是说主耶稣他惧怕死亡或者被挂在十字架上挂了6个小时这个痛苦。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这是苦悲哈， 这是个苦杯。这个苦杯呢，不单单是肉身的痛苦，因为他要担当人所有他的百姓，神的百姓的罪，在神那里所应该得到的一切的刑罚，一切的咒诅，上帝的一切的愤怒，这是上帝愤怒的杯，咒诅的杯。我们还记不记得创世纪，耶和华神告诉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唯有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呢，这是一个咒诅，而人呢吃了这个咒诅呢就要临到的，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临到。地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是罪带来的结果，而真正从神的愤怒那个角度来讲呢，此时此刻所有神的百姓，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一个因着罪所带来的他的愤怒，他的刑罚和他的咒诅呢，全部装在这个杯子里边。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上帝就把这愤怒咒诅刑罚的杯全部都倒在他身上，这就是这个杯。你说那算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从来就不知罪，但是此时此刻怎么样，他却要承担世人的罪。也就是说，当神那独一所爱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看他就像一个罪人，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个罪人那样来对待他。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不知罪的神的儿子竟然被像一个罪人一样对待，这样一位绝对圣洁的上帝，此时此刻他却要担当人的罪，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他要放下他的权柄，放下他的荣耀，放下他的尊严，甚至于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所以腓立比书当中讲到的说什么，他就虚己，对不对，然后以至于死，然后却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连不要说神的尊严，人的尊严都要放下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件事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而一的神，他们从永远到永远他们都是在一起的，他们是彼此相爱彼此相连的一体的关系。但是就是此时此刻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担当所有人的罪，父看他要不再是爱子，看他仿佛一个罪人，以至于都掩面不看他。所以就对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一个孩子从妈妈的面前被拿走，妈妈尚且不能忍受，是，但是你很难想象，这位神称他的儿子叫 beloved， 是被爱的。所以这对子来说是极大的一个痛苦。所以这个杯呢，我们不要单纯的把它解释说，哎呀，就是那个很痛苦。如果要是那样很痛苦，就让他以至于求神挪走吧，汗滴如雪点一样，底下要需要天使加他力量，那就真的是小看我们的主了，这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他叫他的门徒祷告，然后他自己也去祷告，为了什么？避免迷惑。而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种极其伤痛的情况下，他所应对的方案是更加迫切的祷告。而当他更加迫切的祷告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依靠父，依靠神的意思。那么你看，就有天使在加他力量。好了，然后45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好了，主耶稣他忧愁，极其忧愁的时候他怎么办？祷告。门徒忧愁，极其忧愁的时候怎么办？睡觉。我告诉你，每个人对待忧愁对待这些东西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喝酒，对不对？最常见是喝酒，什么愁上怎么浇愁，越愁愁是吧，反正就是越整越愁。但是呢，你喝完暂时不愁。有些人呢，现在有些女孩子，你知道她忧愁的时候怎么办呢？买东西，逛街，刷卡。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主耶稣首先告诉他的门徒，你要祷告应对这些事情，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你要祷告。 主耶稣自己也在那里做祷告，甚至于汗滴如打雪点一样滴下来。他的门徒应付这个忧愁怎么样呢？睡觉。然后呢，四十六节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再次提醒他，你们要受迷惑了，你再不祷告就要被迷惑了。然后呢，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然后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所以主耶稣直接就讲出来了。实际主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知道，这一切他都知道了。这是此时此刻这犹大要与他亲嘴，还没有亲嘴，他说你是不是要发暗号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四十九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是一看这些人来的都是拿枪拿棒拿刀的，一看光景不好，他的门徒一看这个情况不对，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他这时候想起来，对啊，你不让我买刀吗？我们有两把刀，说拿刀砍可不可以？然后呢，第五十节，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所以这时候刀用上了，一刀下去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边的耳朵。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所以你看，很奇怪的，前面主耶稣讲到买刀，这些人又用刀，又好像真有用了，但主耶稣啪又把他治好了。然后呢，耶稣对那些拿他来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们还记不记得先知的预言当中，人要对着怎样对待这位基督？他死的时候要把他列在强盗的中间，把他当作强盗一样来审判，来抓他，来审判他，来最后定死他。所以主耶稣马上，你们拿我当强盗吗？然后他就说了，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主耶稣这里边讲到了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呢？我天天在店里边教训你们，在给你们讲天国的福音，在教训你们这天国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拿我？什么意思？
不敢那个
说，对呀、啊，我没有，你没有必要拿着枪拿着刀拿我来拿我，也没夺没抢，你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抓我，你为什么现在来抓我们呢？那第二个讲的是什么呢？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抓我呢？后边说黑暗掌权了，所以你们不光明啊。你第一个，你对我在店里边我教导了像夫子一样在教导大家，你怎么对待我像强盗一样？那你为什么不当时抓我，而现在在抓我呢？你们是黑暗的，因为你怕老百姓嘛。所以主耶稣呢就被抓走了。好了，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主耶稣到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提醒他的门徒要怎么样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后边我们看到了他们有没有入了迷惑，有入了迷惑。如何又入了迷惑？睡觉了，睡觉了，然后怎么样？起来迷里迷糊，拿刀就给人砍一刀，是不是？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祷告。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依靠神。而他们依靠的是谁？依靠的是他们自己，还依靠那两把刀。但是主耶稣呢，起来之后呢，好像是很正常，这些事情好像都在他的掌管当中。说，你们抓我怎么像抓强盗？你干嘛拿着刀拿着棒呢？我平时在店里边整天教训人，你们为什么不抓我？现在抓我们。然后后边说黑暗掌权了，这就回应了前边主耶稣讲的那句话，时候到了，你们什么，你们要什么卖衣服买刀，是不是？这里讲到黑暗掌权了。好了，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啊，主耶稣前半段的话呢，一直到四十六节呢，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大家都讲到了。那么主耶稣呢，有这样一个祷告，说父，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意愿，但是他说你，但是行你的旨意，你愿意你就挪去，不愿意呢你可以不挪。但是我有这样的愿望，你是可以把它需要把它挪去的。
所以他把这样一个祷告放在了父的面前。好了，回应这个祷告的是在哪里呢？回应这个祷告是在51节。
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所以主耶稣这时候怎么说？到了这个地步，什么意思？到了这个地步什么意思？他已经明白父的旨意是什么，这杯没有撤去。然后下边52节，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什么意思？你们之前拿不着我，今天是父的时候到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父已经将我交给了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两段经文的呼应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前边。我们前边无论从祷告上边我们得到的原则也好，学习也好，或者是从后边呢我们看神的爱呀，神的帮助也好，这个我们从点上来分析呢都是对的。但是呢有一点呢需要澄清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天父并没有亏负他，没有亏负他，因为他是甘心愿意的，这个没有亏负，神是永远是公义的。好了，这是一个。所以这里边我们前面看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第二件事就讲了，当他明白了父的旨意，这个杯没有拿走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把这杯拿走一饮而尽。因为我们从后边再往下读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再讲话，将宰的羔羊，就是父的旨意既然将我交在这些人的手里边，交在这些不法的人手里边，好了，他就像将宰了不出声，好像53章以赛亚书，羔羊在剪羊毛的手下也不作声，是吧？这叫什么？什么？这叫完全的顺服，不一样啊！顺服和完全顺服不一样啊！这叫完全的顺服，所以完全的顺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完全的得胜。什么叫完全的得胜？就是父的旨意成就，就是神的旨意成就。这是主耶稣后边就不再讲话了，讲话就是寥寥无几的，后边就不再讲话，他不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再讲福音，他什么也不再讲了。他知道父的旨意之后，前面祷告知道父的旨意之后，他就父你的旨意成就，那父的旨意在他面前显明的时候，他就完全的顺服，最后怎么样，就做成了救恩，成就了父的旨意。所以这得胜是谁的？是父的得胜，是神得胜，因为是神的旨意借着基督成就了。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完全顺服带来的是神的完全得胜，就是神的旨意成就了。好了，那我们看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个杯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杯呢，的确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绝对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是我们甚至于说我们都不能够体会的，哪怕一点点都不会体会的。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能够明白那么一点点。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你看到一条狗，你吐口吐吐嘛，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会发生的？好了，特朗普来加拿大访问，走到你面前吐口吐沫，会发生什么？不止啊，他的保镖可能一枪打死你。咱就不要说特朗普了，比如说你开车在马路上开120公里每小时，警察把你截下来，警察拿就来了，窗户摇下来吐口吐沫，他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为什么？因为他的尊严高过我们的尊严，那条狗没有尊严，所以你吐他没问题，你踢他都没问题，你把他杀了都没问题，但是特朗普你不行。那我问你，上帝的儿子呢？所以你要去想，上帝的儿子被人家那样的羞辱，我们很多的画上画的是有一个袋子搭在这边，实际上是裸体的，
人家可以吐他，可以羞辱他，把他当罪人一样来对待。神父把他交给罪人任意的待他。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叫什么 Narnia？ 有没有看到最后那个 Aslan？ 当他自己走上那个祭坛的时候，那些怪模怪样的东西如何对他？你不能有丝毫的完全的顺服，你不能有丝毫的反抗，就交给罪人黑暗掌权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好了，因为父已经旨意是把他交给你们了，你们就可以任意待他。那些人有没有任意待他？有。请问现在世界上的人，不是多伦多的人，教会的人可不可以任意待你？不可以。但是父却把这儿子，爱子，荣耀的爱子，独生的爱子，交给了罪人，让他们任意妄为。而且在那一刻，父在那里掩面不看他，离弃他。我们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你再想就明白了，为谁呢？是为你，是为我。我们做父母的都不一定做得到啊。即便父母能做到，但是为了面对罪的时候，我们父母没有资格这样做。你想做，我想为我女儿去死，没有用，这是个问题。所以这个苦悲呢，绝对是我们所难承担的。所以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轻易的犯罪的话，那说明我们真的不知道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真的不明白十字架上那个挂的到底是谁。那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你，不是我，他怎么能挂在十字架上呢？但是他就是挂上了。而我们要需要更加明白，就是这个神的儿子在上面所承受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我。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去犯罪，我们会恐惧战惊，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会战惊的。所以实际上这个苦杯，有人这样形容说，他喝尽了苦杯当中的最后一滴，喝尽了，什么意思？一点都没留给我们。我告诉你，不要说那一滴呀、那一滴当中的千万分之一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足以粉身碎骨。他喝尽了，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儿。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借着他完全的顺服父，我们可以说父垂听了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成就了他的旨意。但是当他没有成就他这个祷告的，挪去这个杯，他没有。如果父挪去了这个杯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要喝那个杯，那是父对罪恶的咒诅、愤怒和刑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那么我们就应用，应用在哪里呢？这里边实际上神借着最后一个克西马尼园角，这非常重要的这一段，因为后边主耶稣就不再讲话了。主耶稣用他的实际的行动，他两次责备他的门徒不要入了迷惑。黑暗掌权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入了迷惑，主不再跟我们肉身的同在，而我们却要面对这个世界，如何来应对？他的门徒最后还是用什么？用血气，用肉体来面对这件事情，对不对？当这样去用的时候，主耶稣说到这个时候，主神的旨意已经行了，你干嘛砍人耳朵？你给弄上吧。当然你们分析的都对，表达主耶稣怎么样的爱呀，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更重要的表达是什么呢？主耶稣，你们不要这样应对了，没用。所以主耶稣交给你。但是他跟那个比拉多怎么说？你办不了我，若不是我父允许，你一根毫毛也拿不掉我的。主耶稣曾经怎么宣告？没有人可以取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但是他甘心情愿地把他交在这个世界当中，而当他甘心情愿把自己交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呢，难道是他自己在面对这个难处吗？不是，有天使加他力量，他祷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些世界的方法、肉体的方法来面对祷告。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依靠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得胜不是我们得胜，是神得胜。不要以为我很厉害我就怎么得，不是的。我们若借着我们的肉体得胜，我们夸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若借着祷告依靠神得胜，那得胜就是神的，我们就能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刚才哪个弟兄哪个姊妹讲，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能祷告了。好，当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能祷告的时候，你做什么？
祷告，
神能让我祷告。
你就为你自己可以祷告，神给你能力，能祷告能力祷告，
还是要祷告。
对，主啊，求你给我能力，我祷告，让我能祷告，还是祷告。对，就为神，为我能够祷告而祷告。对，求神帮我来。
简单的祷告。
对，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些门徒一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依然拿刀去砍人家，说什么？他还是在按他自己的理解来面对这些难处。他忧愁的时候就睡觉了。我们有时候忧愁的时候，我们就面对难处，我们就睡觉。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发脾气，对不对？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祷告。你说我真的不能祷告，不能祷告，你就为了你能祷告而祷告。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别的路。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的。你说我真的不能，那你也流汗如大雪点了。你说我还是不能祷告，那你就流汗大雪点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你走别的路都不对。所以主耶稣成为一个完美人的一个完美的顺服的一个榜样，而就是借着这样完全的顺服，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神就在得胜。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横通。保罗用什么话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叫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按照主耶稣的命令在活，这就是完全顺服嘛。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表达就是完全的顺服，没有我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你才能做，父所做的事你也照样做。
下一节，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
再下一节，
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再下一节，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
再
父尊敬子就是父尊敬差子来的父。
再读一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好，谢谢。所以一个真正出死入生的人怎么样？要效法这样的榜样，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要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谁差我们了？我们谁差我们呢？主耶稣啊，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我们不要求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哪怕怕主真的不把这个杯撤掉，我们依然完全顺服。我问你一件事情，这里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好了，也就是说父已经把子交给了他们，对不对？交给他们了，父是不是把他扔给他们说算了就这样吧？是不是？不是，父依然在掌管。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很多的事情祷告的时候，那杯真的也没有挪去了。但是你不要不相信一件事情，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父与你同在的，神是与你同在的，他没有撇弃你，他没有撇弃你。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父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借着顺服，使父在基督里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用肉体去回应，不是在凭血气，而是倚靠神。祷告就是倚靠神的意思哈，祷告就是倚靠神。我不骗你的，你不祷告说明你就不倚靠神。
祷告表明什么？祷告表明我们不行，我们才需要祷告。我们要行，我们还祷告干嘛？在祷告会问点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祷告的？没有，最近没什么要祷告的。最近没什么要祷告的，什么意思呢？最近我都能搞定，不需要神插手，是这样子的，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可能有好多的事是不需要神插手，我们能够保证我们自己的手不到人家兜里去掏钱，但是我们不能管理我们的头脑去贪别人的钱，对不对？但是这是一样的罪点，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警醒祷告倚靠神是唯一的得胜之路。我们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也不要过低的估计魔鬼。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为我们并不是以死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不是在与属肉体的征战，我们是在与那掌管灵气的恶魔征战。你不能像俩人吵打架一样，当你要知道你是与那掌管这幽暗世界的那个恶魔征战的时候，你不会有依靠自己的，因为你打不过的。所以以弗所书后来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的，要祷告，祷告一定离不开什么？离不开神的道，离不开这真理，离不开圣灵。我们祷告也离不开圣灵，记不记得犹大书？对，犹大书怎么说？在圣灵里祷告。所以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哈。祷告能不能离开真理？不能离开真理。你离开真理你怎么祷告？你向谁祷告？是不是啊？所以犹大书说，在这幕后的世代当中，我们如何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要在这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主耶稣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他的真理在哪里？父啊，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你是真理嘛，你的旨意成就。纵然我有这样的想法，说你要可以，如若可以，你把它移开，但是不移开，你的旨要是你的旨意就行，移开也是你的旨意，不移开也是你的旨意，我寻求你的旨意。所以他在真理当中祷告，他并没有说你不移，我也不上，他没有，你不移我自己移，他也没有。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这个完全顺服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前面主耶稣祷告完了，后面明白了父的旨意之后，没有移开这杯子，他就完全顺服。但是我们后边还要讲到一件事情，他后边的顺服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你要付上代价，顺服需要付上代价。而这代价呢，有好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代价对我太大了。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失脚？因为我们觉得这代价太大了，我们觉得我们的面子，我要顺服了，我的面子就没有了，我要顺服了，我的尊严就没有。你要想一件事情，神的儿子也放下他的尊严，也放下了他的荣耀，也放下他的尊严，也是为你，也是为我。所以想到这里，我们有什么面子放不下？所以在顺服的时候呢，我们要想清楚，你要放下你自己的一切，要付出代价的，必须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一切呢，你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所付出这一切的代价必须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相信不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不能顺服，我们这个面子害死人，我不能丢这脸，我不能放下我这个架子，我不能道歉，我不能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了哈，千万不要这样看重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为了神活着的，父的旨意成就我们都无所谓。不要太过高的估计自己，因为我们的主为了我们也这样做，他放低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很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没死在十字架上吧？不就是人家一个眼色吗？不就是人家一句话吗？不就是多做点事情吗？ 不就是好像让人看起来我们不太像大学毕业吗？是不是？就这么点事儿。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这句话一点都不空的。以前我们在家庭教会的时候，那些老传道人常给我们讲一句话，我们那时候呢觉得这句话太空了，叫仰望，就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什么叫仰望耶稣基督？是这里边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们都不懂，说实话一点都不懂。但是今天我们慢慢慢慢一点懂起来了。你看十字架上的耶稣，你会放下你的面子，绝对会放下你的面子，因为神的儿子为了我也放下了他的面子。所以说神的儿子为我放下面子，我不配呀。我们就能够放下面子。当我们不能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他是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然后饶恕我，那你还有什么不能饶恕别人的？神不单将这真理借着基督启示给我们，他也借着这基督成为了我们完美的榜样。所以罗马书当中说，神定义知道我们就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来做一件什么事情，要我们去效法他神儿子的模样，对不对？就是让我们来学习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些道理存在我们的里边，如果我们道理都明白，我们就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众海弟兄，这个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就关键时刻顺服不了。我说那是因为你不信。谁说的我信呢？我说你信你就必照着去行。你知道100度的水可以烫死人，你绝对不会用你绝对不会喝100度的水，像喝凉白开一样的，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会烫死人的。如果一个人说我都知道道理我都明白，哗喝呀，哗烫死了，你说他明白吗？他不明白。我们只是自己在骗自己。所以主耶稣既然给我们做了这样的完美的榜样，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就是使父的旨意成就，我们付任何的代价，因为我们相信父的旨意是最完美的。我们不都是在这完全的顺服成就神的旨意当中得救的吗？信吗？信就能效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借着这一段经文，主将这样一个完美的完全顺服你旨意，并且能够在你旨意当中成就这一切美好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摆在我们面前。主，因为你定义让我们来效法你儿子的模样，好叫他在众子中做长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样完全的顺服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也是在这样的顺服和成就的旨意当中，这救恩当中所蒙恩得救的。主，我们本当向我们的主，我们也应该效法我们的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但是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时常的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更加迫切的祷告。因为主，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当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必加给我们力量。当年你借着天使加给主耶稣力量，主，今天你更是借着我们里边的圣灵亲自来加我们力量。主，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自己扛，一个人自己在面对，乃是你在面对你，并且把我们藏在你的里边。主，很多的时候我们愚昧，仿佛好像当年的那些门徒一样，我们喜欢凭肉体，我们喜欢动血气，所以我们常常失败。主，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愚昧和羞耻，让我们多多的回到你面前来，借着多多的认识你和祷告来倚靠你。也求你常常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倚靠当中看到主你的得胜。主，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掌王权，居首位，发号施令，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与你同行的心。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使人能够常常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性情。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流露出真理和真理的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